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茶你好，我是玉成，
我是 Chloe。
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吃金盛宇和面框框合作的茶语鸡白汤拉面了呢？
我有，我吃了，
我吃了好几次。
对，我也吃了好几次。
然后我蛮多朋友去吃，然后也有其中有一些朋友吃了好多好多次，
嗯，
就一周去了三次。
我后来发现就是面框框的店啊，它虽然好像不是在特别明显热闹的街道上，可是好像人人家附近都有一间，
就是你家巷口的拉面店那种感觉。
对，就是每一个朋友都说，哎、欸，我家附近有一间呢、欸，哎、欸，我家附近也有一间呢、欸，那就周末去吃吃看，或什么时候去吃吃看，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但是这群朋友就是大概分成两类啦，
嗯，
其中一类比较多，就觉得还不错，蛮好吃的，
嗯，
然后有一类就会觉得茶味不明显。
嗯，对，的确就是有这样的反馈，当然回馈说好吃的人大概占八成啦，但茶味不明显的这种声音我们也很想要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有可能茶味你会觉得不明显。
对，我如果是脸书上的朋友就是跟我说茶味不明显，我就直接封锁
啊。没有啦
unfriend
只是说因为一般人每个人对于
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味觉的敏锐度或感受是不太一样，即便是我们在自己店里喝茶品茶，每一个客人给予的反馈其实会有所不同。那我自己的看法或我感觉是我其实吃过三次，第三次对我来说是茶感最明显的。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几个方式，一个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不葱的人，就不加葱的人，那前面两次是因为是去试吃试做的时候试吃，所以我就是一定要吃葱嘛，因为主厨就坐在你前面，你不吃葱好像有一种不敬的感觉，所以我就吃了葱。那第三次是我自己到家附近的就是面框框去吃，我就去了葱，我就会觉得哇，那个茶在那里面的那个韵味真的是给予它一个很细致优雅的感觉，
没有被葱盖掉了。
对，就没被抢戏。
还有一个原因啦，应该说因为其实我一些朋友是知道我们和面框框合作嘛，
对，
然后去了之后现场才比较清楚的知道，哦，原来是用铁观音这款茶。
是，
那当然因为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喝过金盛宇的茶，但他不一定喝过金盛宇的铁观音。
对，
那我们的铁观音其实和市面上的铁观音蛮不一样的。
怎么说？
铁观音其实是一款蛮平凡的茶，因为全台湾大街小巷的手摇茶应该都买得到铁观音，但是金盛宇的铁观音呢和全台湾大街小巷的手摇茶的铁观音又不一样。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铁观音都过度烘焙，所以那个茶汤呢其实焦味很明显，那久而久之大家看到铁观音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应该要有焦味，它应该要有焦味，但是结果在吃拉面的时候或者是闻那个茶清汤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焦味啊，没有焦味啊，没有焦味啊。
嗯，就是说跟他印象中的铁观音的 味道有一点出入，所以他就会觉得没有
茶
味，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情。对，但事实上真正好的烘焙茶，因为铁观音一定是属于烘焙茶类，
是
真正好的烘焙茶其实是不可以出现焦味的，它应该只是把茶叶烘烤，然后让这个茶叶呢产生梅纳反应。那梅纳反应简而言之是什么？氨基酸受热变甜的过程。所以其实烘焙的茶应该是要比一般清香型的茶，就是没有透过烘焙改变味道的这种茶更甜。
嗯，我可以举一下烤肉的例子好了。一般来说我们不要讲烤肉酱这件事情，如果说一般的肉你拿去清烫跟你拿去烤，其实烤就是会增加一个烘焙的香气，但如果你烤过头焦了它就不好吃了，它一定要烤得刚刚好，肉其实会转变出一个就是刚林上说的梅纳反应之后的甜味。
对，
那我觉得茶就是所有的烘焙品只要经过火烤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先入为主对于烘焙茶或是铁观音这个茶品的味觉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金盛宇的铁观音其实它是用五倍五退火的工艺让它产生了一个有如麦芽糖般的细致米味。
对，五倍五退火白话文就是说它其实烘了五次，但是它每一次烘完的过程中都要让它静置 冷却之后再烘。那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茶叶它不是一下子熟度就
拉到那个
在短时间内直接拉到某个熟度，因为你如果温度用过高，当然表面很容易焦掉，但是那个茶的生成，
因为它是卷就是球状的，
它其实还没有被烘烤到，
是，
所以很多茶叶就是表面已经焦了，它可能里面一些物质还没有经过美纳反应去糖化哦，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慢慢的。
我觉得烘焙茶这件事情，它有点就是需要时间去跟它培养感情，它会就孕育出更好、更圆润的味道。
你刚刚接太快了，
为什么你要干嘛？
因为我刚刚在讲慢慢的，慢慢的，我其实有一首歌就要蹦出来了，
蛮有梗的啊，最近。
心慢慢疼。慢慢冷，我抢不到你的票。
对，我真的没抢到，
我没有抢到张学友的票，
没有错。
结果后来发现原来那些票都是被那个抢票机器人抢走了。
那到时候最后他就变成怎么办？黄牛，
黄牛啊。
可是这样不是会被警察抓吗？
跑啊，
不用跑了，他都在网络上卖。
对啊，
不过就是真的没抢到，
真的
嘉言也没抢到。
茶慢慢红，慢慢配，慢慢变成了好喝。
好了，可以了。反正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味觉，他一开始的他心中的印象跟他喝到的味道不一样。
对啊，
所以他就会觉得怎么跟我想象不一样。
对对对，但我发现就觉得没有茶味的朋友反而有人去吃了不止一次，因为总的来说这一碗茶拉面就是顺口然后吃完觉得蛮舒服的拉面。
好，那第二个原因有可能是其实这一次它的拉面配套，它是一碗拉面旁边有配了一个小小碗的有点微茶
汤
色，它叫做茶鸡清汤。
那个鸡是 chicken 那个鸡吗？
没有错，没错，茶鸡清汤。然后它还配上了一个告诉你怎么品尝这个面的一个小秘诀，
小卡
品味三绝。我自己把它解读是说，你在吃之前你可以先喝一小口那个茶鸡清汤，再喝一小口鸡白汤，你可以先感觉到他们还没有合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之后呢，或者是你可以先吃原本的，吃个两三口，再把那个茶鸡清汤以你喜欢的程度把它加进去，你就可以一次吃到两种不一样味道的拉面。
哦，对，因为传统的世界就是要天地人合一嘛。
嗯，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分别去感受茶鸡，对不对？然后最后你把茶鸡清汤跟你的拉面里面的汤里面的面全部都吃到你的肚子里之后，就变成人鸡茶合一了。
好，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个品尝顺序有点重要。就是你可以先感觉它一下然后再去吃，我觉得这样子会让那个整个茶感会延续的更久。那当然啦，我觉得总的来说，令长刚刚当然说这是一碗好吃的拉面之外，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给人有气质细致的感觉。
对，它一定是一碗不是非常浓烈的茶拉面，因为真正好茶特别是铁观音，它本来就不应该是浓烈的，而是它其实是会有细致的蜜味。那的确我觉得如果加葱，确实那个细致的蜜味有一点点会被盖过。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去吃，或者是你已经去吃过，然后你已经去吃过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不妨在6月16号以前你再给这碗茶拉面一个机会，然后记得去葱，然后你就会真的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哇，真的不胡烂欸，真的是有细致蜜味的，真的真的会有。因为这碗面其实我们在真正的上市前其实有测试过，是 OK 的，在那个茶感的表现的部分。
对，我觉得当然是 OK， 只是说每个人对于茶的本来有的感体验过曾经的印象，还有再来就是你在吃这碗拉面的时候是什么想法。当然这碗拉面它绝对就是有一点台湾味，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台式拉面再加上台湾茶在里面。那当然大家对于传统的或者是日式拉面来说，它两个味道就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一个就是很浓很浓郁，再来就是台式拉面它当然就会有一点点台湾在地食材的元素在里面，再来就是它的汤头一定是没有日式拉面这么的浓厚或是咸口的。
对，我觉得面框框的面普遍都比日式拉面淡雅清爽，
就是有点在地化咯。
对，那当然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喜欢吃拉面的一开始他肯定是接触日式拉面，
因为有很多日本的拉面来台湾开吧，
包含我自己啊， 我人生第一碗拉面也是所谓的日式拉面啊。我还记得是我大学的时候东区有什么玫瑰园别馆，
那个是以前那个 电视馆我不知道，但就是电视冠军秀的时代。對對對，那时候就是比就电视冠军秀的时候他不是要比各地的拉面，就是札幌还是什么东京
哦，所以那个是玫瑰园别馆是
因为那个电视冠军秀
后
来
来
的。对对对对对，哦，但是我们讲这个好像有一点太遥远之前的事情了。不过讲到拉面我就真的很怀念就是以前去日本玩的时候品尝的拉面，尤其是这么久我都还没轮到我去日本玩呢。
那你上一次去日本有吃拉面吗？
有啊，每次去日本都一定要吃拉面啊。
那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日本拉面？
嗯，我想分享一碗拉面，我觉得它有一点有趣。
哦，我以为有点感人。
也还好，就是2019年的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是樱花季嘛，日本的樱花季，我跟我弟弟带着我妈去日本看樱花。那看樱花的时候啊，就白天走得很累很累，看很多樱花，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弟就说，欸，走走走，我们去吃宵夜。那妈妈当然不想去嘛，妈妈就说，啊，你们这个时间还要去吃宵夜，可是去日本就是一定要来一碗拉面。那我弟就查了一个他附近好像看起来很有名的拉面，其实他好像有来台湾开连锁店，然后但他在那里是叫做 Nagi 的本店。那我就说，哦，好啊。他说，哦，现在坐车过去好像不太顺，要走路，走路可能要走个15分钟这样，我们就走走走走走。结果走去之后，它是一个木造的两层式的建筑，你知道那个楼梯就是直直的，然后很小，这样走上去。
有几乖几乖吗？
对，有一点那种感觉，而且是很窄很陡的那种。然后楼下就是有人开始在排队，然后它墙壁上就贴了一些就是各种不同语言，告诉你说等一下你要怎么点，或者是你要照着这个箭头排队哦之类的。那终于轮到我们了嘛，我们就上去。其实它总共好像只有7个还8个位置，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吧台就这样坐。坐下来之后他就只有给你菜单，我印象中只有三种面吧，一个好像是汤鱼介，一个是鱼介加什么，然后第三个是紫 K 面之类的，就是蘸
面。
后来我就点了，当然第一个就看起来是好像是他最招牌的
招牌，
我就点了那个鱼为主的那个面。他端上来的时候啊，其实他的汤
有鱼在跳吗？
没有鱼在跳，但是它那个汤好像仿佛就是刚刚有几百只小鱼干打碎在里面，那么的浓稠。然后沾面是用沾的嘛，大家知道面跟汤是分开的，然后是沾。可是前面的那一碗它是把那个像沾面的那个浓郁的汤跟面混在一起，然后它是用很粗的面去混合那个很浓郁又很有一点粘稠的汤头。然后你吃下去其实跟你以前可能台湾人比较会去吃的豚骨系列的啦，鸡白汤系列的拉面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鱼的味道，就是很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就稀里糊涂的吃完那碗面，然后 在夜里再走回那个饭店。我觉得那碗面对我来说是我从未吃过的一个面的味道，
梦幻鱼拉面。
对，我觉得就是很蛮好吃的。
对，因为我们以前吃到的拉面口味可能大部分是味噌啊、
豚骨
酱油啊、豚骨，然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鱼系列的这种汤头好像比较少来到台湾。
对，我觉得那个味道其实有一点强烈，它不是很容易接受。
但是后来我自己去日本也有一次去吃了一碗鱼系列的这个拉面，在东京车站的地下街，我记得应该叫斑鸠吧，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个一定不是他的本店了。
对，那好像不是本店。
然后我也觉得哇，怎么鱼系列的这么有趣，就味道真的好浓郁好饱满哦。
你说的那碗斑鸠我应该有跟你一起吃到，就是它是鱼加 鸡白鸡汤吧，所以它没有我吃的那碗那个鱼这么浓的鱼，可是我觉得有鱼介在里面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日本。
所以你那碗输给我啊，你看 我把那碗鱼鸡吃到肚子里之后、我就鱼鸡人合一了，
反正讲到
你只有人鱼合一。
反正讲到这里，就是如果近期大家有要去日本玩的人，可以试试看，可以大胆的点点看 menu 上面的，就是有鱼介的这个拉面。
我后来觉得沾面其实蛮有趣，也蛮好吃的，
就冷冷热热的。
因为我可能内心深处还是喜欢吃干面，所以其实之前三井林口三井 Outlet
对
有一些日本来的这种沾面，我觉得真的超好吃的。
对，
但后来是走了，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好像比较习惯吃
汤
的拉面。
对，但我可能因为我还是喜欢吃干面，因为我从小就是干面派的，我就一直不喜欢吃汤面，因为吃汤面太热了，会流很多汗。
嗯，但是你知道在冷冷的，就是东京街头，现在去应该也凉凉的吧，就是吃一碗拉面真的很过瘾。欸，不管是什么品牌，什么或是无名的一间就是单独的独立店，我都觉得那就是一个日本旅行的一个满满的回忆。
但我其实觉得去日本玩除了拉面之外，我一向都很关注日本茶的发展。
对，
因为在我做金盛宇之前，我其实在东京考察过非常多老字号的茶店。
嗯，
他们有一些店就是在那种传统市场竹地市场里面开的，然后也有一些是那种地区型的百货公司的地下街，就你看到它那个样子你就知道说，哎呀，这个一定历史很悠久了。
嗯，
然后我就发现这些老品牌呢，他们其实都尝试的会在一些相对比较繁华热闹的地方开店，但当然在这些繁华热闹的比如说银座啊或者是这个新宿，他们去开这种新的店的时候，他们当然会跳脱以往的那种店的形态。
对，
但是我总是觉得去的人好像都还蛮少的，因为我常常去可能就客人也没几个。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其实日本茶的这个发展跟台湾茶其实有一点类似的状况，就是愿意喝这种比较细致的这种茶的呈现方式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
嗯，我觉得不过就是一个传统的产业，就是已经历史很悠久的产业，你现在到新的时代你会觉得它好像有点式微，可是其实它还是存在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好比说日本人他不管是超市里啊罐装饮料，其实日本茶就是煎茶或者是玄米茶，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日常非常常饮用的茶品。
对，但是瓶装饮料我觉得跟茶叶去冲泡出来的口感它的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
其实我觉得这跟台湾的现象很像啊，就是你会喝一瓶装饮料，你可能会喝手摇茶店的无糖茶，可是你可能就是少了你自己动手去泡茶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现况是蛮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令赏后来做金盛宇的原因嘛。
然后我觉得在日本茶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很多店，因为我的习惯就是这样， 我进去这家店呢，我通常不会买他们限定品以外的最贵的那一款茶，因为限定品有时候就是天价，那可能会觉得哇不知道好不好喝不敢买，但是只要是它的常态商品我会直攻最贵的。那日本茶里面最贵的一定是玉露等级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品牌的玉露啊真的赞，有一些品牌的玉露真的很普通。然后我就慢慢的发现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消费者，那我走进去这家店，我买了它最贵的那个品项，但我可能还是觉得没有很好喝的时候，那当然其实这个在产品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不管是定位啊定价啊等等等，慢慢的这个品牌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它最好的最贵的也就只有那个水准的时候，那当然大家可能会选择，那我去喝一杯咖啡好了，我去喝便利商店的瓶装饮料就好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不见得真的是牌子老它的东西就一定真的很好，就要用喝的。 那后来在前几年我开始想要发展世界选茶的时候，我的一个心情就是，好，那如果我今天要做其他国家的茶，假设是日本茶的话，那我希望我选的茶一定要是能够让大家，就算你在日本的一些知名的茶店，不管是观光旅游区啊，或者是说你走在不管是静冈这种茶产区，或者是东京足地市场那边，其实还是有一些老茶行，我希望我能够选到你在当地买都不见得买得到这么好喝的东西的水准，以那个为标准。
嗯，令赏的选茶标准当然一直都是茶汤要甜这件事情。
对，
那我觉得就是刚刚前面讲到拉面就引起了我的就是旅行情怀嘛，那我旅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你今天到了现场喝日本绿茶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你一喝到这个日本绿茶，你就是有一秒到日本的感觉。因为它的确是我们，它的那个茶风味其实跟台湾茶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 我想要表达就是说，虽然你在日本喝到日本绿茶你会觉得哦很有日本感，但是在我的去日本，甚至我也住过日本一段时间，就是喝到真的很好喝的日本茶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稀有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经验是，哇，日本茶真的好，的确有。所以后来我在世界选茶的这个给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一定要选让大家喝了会觉得赞，日本茶也好喝。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目前很多客人就是很喜欢台湾茶，所以你会听这个节目你会买金盛宇的过去的台湾茶嘛，对不对？但对我来说是，我也希望你可以喝喝看金盛宇选的日本茶，甜，绝对甜，而且很多细致的风味就算你在日本当地买不见得买得到。
令赏，我觉得你今天讲到这个日本茶讲得好严肃哦。
因为我想要让一座城市拥有全世界的好茶，
这是你对于就是茶产业的一个使命就对了，
心意啦，不要说使命啦。
所以、就是、
我不敢讲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使命，但是的确啊，如果我们在台湾就可以喝到很好喝的日本茶，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常常去日本旅行，
是没错。
那讲真的，其实在台湾要买一般的日本茶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没有错。
但是我在台湾也喝过很多日本茶，我就觉得哎，何必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
何必喝它呢？
令赏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虽然现在好多人都跑去日本玩了，然后你的确喝日本绿茶就有一种，它的确跟别的国家或是这个饮料就会让你觉得哦是日本的感觉，就是日本绿茶这件事情就让你觉得哦是日本。那也有很多朋友他其实没有办法去，不一定可以去日本玩啊，不管是各种原因，那但是如果他来今天来喝喝看金盛宇所选的这个日本绿茶，其实就有一种喝茶就好像一秒到日本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去年选了福冈八女那边两款茶嘛，有煎茶跟焙茶。
对，然后今年又选了两款。
对，今年我们又选了两款。福冈其实在九州，
对，
九州的北部。那我们这次其实选了一款九州南部，就是鹿儿岛那边的一个茶区，叫做芝兰，知道的芝，游览车的览，
对，
芝
兰，芝兰，
对，也是煎茶。然后另外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日本也有一个我觉得也很经典，当然它不是纯茶哦，它是米加上了茶，那一般我们叫它玄米茶。
这个就是日本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一个煎茶款式。
对，那为什么我会想要选芝兰这个产地呢？因为九州的南部鹿儿岛那边其实有很多火山，那火山的土壤它可以造就这个茶汤一些有别于巴女那边的一个风味感。
应该这样说好了，日本的我们讲茶都讲品种风土工艺嘛，那因为日本茶它其实品种我们没有办法区分的太多， 风土就是产地嘛，工艺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以绿茶的工艺为主，所以其实我们喝这个煎茶，它其实是在品尝它每个产区不同的那个土壤的那个味道。
对，它的日本茶如果要讲到品种啊，这就是我的专业了，我也对日本茶是有研究的。日本茶跟这个台湾茶的茶树品种啊，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茶的品种是耐寒的，它比台湾的，对对对对对，它是比较耐寒的，所以它其实基本上 90% 啦都是有一个品种叫做熟北种。我们的网页其实上面是有对这个品种详细的介绍。好，一样都是绿茶的工艺情况下，那品种风土工艺，你在这个品尝这个绿茶区别的时候，多半就是风土。
嗯，
所以巴女和芝兰其实它有很接近，但是其实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梨山跟山林溪的逻辑啦，
差不多是那意思。
对啊，我自己就令上以前常常不是都在解释山头气嘛，其实它虽然不是山头，他们是比较矮的。
对，因为台湾是高山为主，所以我们习惯称风土说
山头气
其实就是风土。
那他们就是在不同的地区产的，所以它味道是真的有那么细致的一点不同。
它比巴女沉稳，但是它比巴女甜，很有趣。
我觉得现在就两个煎茶来比较嘛，一个就是去年推出的福冈地区福冈巴女产区的煎茶，再来就是今年是鹿儿岛的芝兰煎茶。我自己
一开始比较喜欢巴女，
后来比较喜欢芝兰，我必须这么说。
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巴女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这纯粹是一种喜新厌旧啦。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巴女是第一次喝煎茶可能会比较容易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它
比较
清扬，
比较少，比较好写。
我不会讲欸，它好像我觉得它比较淡雅一点，然后芝兰比较沉稳。
但因为现在你年纪年岁渐长，又过了一年了，你现在比较喜欢沉稳。
然后我觉得芝兰就是比较有文艺气息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文艺气息。
所以让你喝了这款茶，让你想到
了都有气质了呢。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文西，
为什么要想到米开
朗基？文艺复兴啊、
哦！我是没想到那里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两款茶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一起买回来，就是喝喝看。我觉得真的是放在一起比较，是有一种可以感受到日本不同茶产区风土的味道，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然后玄米茶其实市面上喝得到的玄米茶，我来讲一下，要么米的味道太浓厚，没什么茶味，要么就是米的味道太淡，然后
茶很。
然后茶都很一般般。
我觉得绿茶它很刮一般般的时候，就是胃会觉得很不舒适，就是很容易觉得口腔跟你的胃肠就会突然觉得哇、哦、好饿哦。因为其实绿茶本来就是它的制茶工艺中，如果它没有处理好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对，所以我们选的玄米煎茶就是米香跟茶的
品质
是坚固的。
对，
其实要兼顾也不是说我有多厉害，应该说要兼顾就是茶的品质要够好。
对啊，
然后米的这个烘焙它不是过度烘焙的，它只要保留那个米香，然后坦白说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是，
对，所以我们的玄米煎茶的确啦，我一开始想要贩售这个茶的时候，我也看过市面上玄米茶的一些价格，但我后来是很勇敢的决定要选一个茶也很细致茶也很细致，然后米香也恰到好处。对，所以我很喜欢这款玄米煎茶。
嗯，应该说在日本茶选茶刚刚总归前面来说，你今天要在台湾不管是茶饮料或者是超市里要买到日本煎茶这几个字的茶品，
易如反掌啊，
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要喝到像我们这样品质的日本茶，简直难如登天。但是现在一件 www.jsy-t.com 一件让你达到日本茶。
你真的好不适合业配哦，刚刚那段重录没有，反正就是到今生以来你可以选到，现在可以选到四款不一样的日本茶。第一就有两款就是煎茶，再来就是刚刚讲的玄米跟煎茶调配出来的玄米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风味迥异的，它是焙茶。
对，而且玄米原来就是糙米，我觉得好有趣哦，我后来才知道。
那不然你以为它是什么米？
我以为就是一般的米啊。
糙米跟一般的米，
所以你喝玄米，
你知道糙米跟一般的米其实就只有差在他衣服有没有被脱掉这件事吗？
对啊，对啊，对啊，
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对啊。
那他不就是本质是一样的东西？他只是壳有没有被脱
掉？他有穿衣服啊，
他只是多穿了一件衣服啊。
对啊，所以你看着那个玄米茶的时候，他是有穿着衣服的米啊。
然后嘞，这到底有什么奇怪的？
我觉得
就打破你的知识，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玄米是什么东西啊。
算了啦。我看你还是精心钻研在你的茶世界里好了，
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找时间去吃面框框的茶拉面，
还有就是到金生宇的门市或者是在官网上去浏览一些我们关于日本茶的各种介绍，最好是带一包日本茶回家品尝看看，让你一秒到日本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玉成，
我是 Chloe，
Sayonara，
拜拜。